好像你人家觉得怎样怎样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还能供应吗？你还能够继续下去吗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如果神都遗弃他了，还做什么？什么不要做，卷起铺盖走了就算了。没有，他说我可了，我成了，他完成了神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经历叫什么？叫做魂的黑夜。所以当我们再读下面，现在你就明白了。他说我身虽卧，我心却醒。第二节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淋湿。这里有一个呼召，叫我们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一路上从黑门山终于走到现在了。那在那个时候，他把门徒们，尤其是雅各、彼得、约翰，说你能不能跟我惊醒片刻。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呼召。那个护照是什么呢？那个护照就是十字架的护照。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如果主护照我们，那么现在他是不是穿山越岭在外面呢？不是，他现在门外不是穿山越岭，他在门外是怎样？他说，因为我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淋湿。这是什么的光景？这是克西马尼园的光景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主护照苏拉米，和我同去，和我惊醒片刻。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、四福音里面描写的那么清楚？但是属灵的意思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。然后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？那这一段我们常常就读不懂了，因为这一段实在说来是主呼召我们，是十字架的呼召。但是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把丰收带给我们，目的是在神是能带进神的旨意。就是因为主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历经了那个几万万分之一秒的黑夜，结果最后呢，神的旨意终于达到了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我说过我要借光，因为我的精力不够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要借光，就是我要把尼弟兄尼托森弟兄他这一段，就是有一部分我把稍微把念一下，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可以接得下去。其实你们本来可以回去读的，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段我稍微念一下，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比较重要的一段。那么大家如果慢慢听的话，你就知道非常很就容易懂得的。他这里说啊，他说第二节，就是五章二节的这个呼召，乃是出乎许多信徒意料之外的。他们并不知道十字架里面还有一个羞辱方面的存在，他们对于十字架并不是没有经历的人，他们对于十字架的经历也可以说是很深的了。虽然他们为着十字架也受过一点苦，也经过一点的逼迫，也曾被人羞辱过，但是他们总是觉得十字架是他们的荣耀，是他们的生命，是他们的能力。他们从来没有清楚地想到十字架真的要变成他们的羞辱，不只叫他们失去世界的名声，并且也叫他们失去属灵的名誉。他们竟然被人看为连神都厌弃他们了，神要叫他们经过试炼而得不着认识人的安慰和同情，并且反要以为他们是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属世的羞辱也许是他们从前所长受的，但是属灵的羞辱在他们身上还是完全新的经历。这一种的误会会所产生的羞辱，会叫他们深深的感觉是因为涉到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。到了这里，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这个呼召是何等的新奇呢？又是何等的残忍呢？怪不得听见的人就要退缩。他也许以为，就是苏拉米也许以为说，神的荣耀岂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？我在以往的日子中总是打算如何在我的生活工作上荣耀神的名，现在神如果真的让我被误会，夺去我在人中间的美名，让人羞辱我，以为我和神中间是出了事的，就神怎样会得着荣耀呢？也许他为着自己着想的地方不多，为着神荣耀所着想的地方更多，但是他在这里没有看见他所顾念的乃是他自己要如何荣耀神。他必须被神剥夺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要凭着自己的好心来荣耀神的意念都得出去。十字架必须做工升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你肯接甘心乐意地接受神所分派给你的份，而让神照顾他自己的荣耀。听见呼召的人也许还有一个难处， 他也许要顾到神的工作，在以往的时候，因着他认识十字架的缘故，他真是吸引了人来到他那里学习主的道路。他以往十字架的经历叫他成为生命的运河，叫要跟随主的人就得跟随他。他如果接受了这个呼召，让十字架把他带到蒙羞受辱的地位，就他岂不是更要失去他工作的地位和工作的机会吗？以往十字架的经历会把人吸引到他面前来，今后十字架的经历岂非更将人从他面前赶出去吗？今后难道还有人亲近他吗？还有人要从他那里学习主的道路吗？这个思想也会叫他踌躇不前，所以他就答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？在我一切的外面的行为中，已经借着十字架脱去我救人和救人一切的行为，难道我现在要起来接受十字架孤单羞辱的一面，以致叫人误会好像我又是穿上我从前所已经脱下的衣裳吗？经历十字架已经真到了真的脱离一切出乎救人的，难道还不够吗？许多的信徒到了这一步的时候，多是没有看见十字架有两面，消极的和积极的。复活是认识的，十字架也是认识的，不过只在消极的一面，他所注意的就是十字架如何对付旧造，他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如何对付新造。他只看见十字架叫人脱离的工作，他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叫人进入的工作。也许他误会，以为这些积极的工作是复活方面的事，岂知却是十字架的事。十字架也是积极的方面，将十字架的羞辱、受苦、误会的模型印在新造的上面。主耶稣的生命本来就是新造的生命，难道我们没有在他身上看见十字架所给他受苦的模型吗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我不止全身洗过澡，已经在主里面成为清洁的人，并且就是我当我走过这个世界，每天因着和世界接触所得的污灰尘和玷污，也是借着时常的洗净，已经洗得清洁了。我必须保守我的清洁，我不能再玷污我自己，好像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一样。他所看见，苏拉米所看见的，就是苏拉米你自己必须保守他的清洁。他没有看见为着开门接受主而得的玷污并不是真的玷污，再穿上再玷污才能够开门。但这不是指着再穿上救人再受世界的玷污，这里必是被人误会的穿上了和被人误会的玷污。这里的推诿乃是那个好的叫他不能得着最好的。我想我不必再念下去了，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读，如果你们能找到歌中之歌的话，你读到这一段，你就和所有其他讲到歌中之歌的注解你对比，你就知道说，你看别的地方，你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就失迷了。但是呢，等到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就是我们知道在历史历代那些真的走过这条路的人，他们把那条路告诉我们。所以你相信说，当弟兄们不光读了这些书，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所以除非你自己真的有这个经历，那个话才是响当当的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一份方面，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。那么大家都知道最后当然他就迟延了，这个我们知道是后来呢就当然就顺服非常非常迟缓。所以下面我们看第四节，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当然他的手是带着钉痕的手，我们当然动了心，但是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滴在门双上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。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说，我如果请你们做什么事，请你马上去做，你不要给我推三拖四。所以我常常用一句英文，我说 slow obedience is disobedience。slow 就是慢的意思， obedience 就是顺服，迟缓的顺服就是不顺服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现在的苏拉米女，她是经过黑门山的，她是有经历的。但是你看见这些，难怪我们刚才说过，她当然跟不上，当然她爱护自己的名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，等到她不能顺服，她不能够与主表同情的时候，结果主转身就走了。所以他怎么样都找不到他，但是感谢主，慢慢慢慢的就恢复。为什么呢？慢慢慢慢的等一等， 当他在找的过程里面，人家就问他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的嘱咐我们呢？所以就在整个寻找的过程里面，好像你没有主的同在，你读圣经各方面，但是不要紧，你继续的往前，明白吗？你继续，你只要继续。虽然你说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你不明白，但是不要紧，神的旨意是好的，十字架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你继续完成你自己的工作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他继续往前的时候，那么有人要问说：“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呢？”啊，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见证可以说吧？你应该有见证可以做嘛？对不对？好了，他就做见证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特别告诉弟兄姊妹的：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然后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虽然他找不到神，虽然好像他被弃绝了，他还坚持神永远之，他知道他认识这位主，所以他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因着这个见证的缘故，第六章第一节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呢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呢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。你看稀奇不稀奇？他在找主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知道啊，他碰到有一些人呢，他反而被打伤了。那些是什么呢？是耶路撒冷，是什么城中巡逻的，那个很可能什么呢？很可能啊，就是教会里面很属灵的弟兄姊妹。但是结果他反而受了伤了，你看见吗？他本来呢是有一个披肩，结果他们反而把他披肩拿走了，披肩就是帕子啊。结果后来呢，他反而把帕子拿走了，那么然后闲言闲语，他好像果然他就是大家所说的那样子，应该他们会替他保护才对啊，结果反而越不是这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因着他做见证的缘故，现在连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有心的，他们可能圣经一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听见了这个见证以后，他们说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所以前面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，他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他不只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他就是所罗门的那一位，就是我们天上的所罗门。所以当他这样形容的时候，就好像彼得站起来，你看见吗？彼得那个时候也一样的，他就是因为都逃走了嘛，所以他一面虽然主说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没有错，但是还是灰心了。后来你看见没有？但是一直到五旬节圣灵一降下，他就起来为主做见证，结果呢，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苏拉米的经历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问题在这里。到了第二节，第六章二节，他找到他了，找到良人了。良人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旗，在园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就像我们当初所说，那些门徒们不是逃走了吗？后来不是找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主复活了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最后你看见主也升天，到五旬节的时候，结果圣灵怎么样？就降下了，就住在他们的住在彼得的里面，住在约翰的里面，他们又找到他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到香花旗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一块块的田都是种香花的，都是种香料的。然后呢，也看到园中有百合花，他在园中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又在圣灵的深处，灵的深处又找到我们的主了。所以下面说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现在进步了，你看见吗？前面是说我的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现在你看整个中心改了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所以下面我们就要知道，到底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现在最后要把苏拉米女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所以这个园子其实就是第三座园子。那么等一等，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座园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我们好不好休息十五分钟？我缩水给大家说五分钟，应该二十分钟的。我们好不好？因为时间不够了，所以我们好不好？十五分钟以后，我们大家再回来。